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在上个星期回升，创下今年一月以来的新高。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比前个星期增加4000人，至23万5000人，这个亦略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23万人。长期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就上升至138万，亦创下了近9个星期以来的新高。失业人数的微增显示，极度紧张的就业市场可能出现放缓趋势。联储的持续大规模加息预计将令企业对雇员的火热需求冷却，随之而来的将是新一波裁员潮。英国首相约翰逊迫于党内压力，星期四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职务，但计划在选出接替人之前继续留任首相。保守党领袖竞选计划今年夏天举行，新首相预计在10月正式上任。英国天空新闻网称，英国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和新任财政大臣纳齐姆扎哈维有望成为新任首相的有力人选。约翰逊星期三拒绝辞职要求，辩称他得到了选民的授权，可以继续任职。但是在约翰逊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刚刚上任的财政大臣纳迪姆扎哈维告诉他知，为了国家利益最好辞职后，约翰逊最终同意不再担任首相。过去半年，约翰逊经历了疫情期间派对门丑闻的冲击，不得不面对党内的不信任投票。他虽然勉强过关，但最新曝光的保守党议员性骚扰事件严重打击了他的政治诚信。美联储官员这个礼拜公布早前会议纪要，显示出官员对通胀问题的迫切担忧。在上个月，美联储认为需要将利率调整至足以减轻经济增长的程度。会议纪要显示，从目前的经济前景来看，美联储官员仍然认为继续收紧限制是有必要的。美联储观察到家庭与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并判断认为如果公众怀疑美联储在调整利率政策方面的决心，那高通胀问题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当局认为在7月份继续加息最高75个基点的做法是合适的。随着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实施加息，美国抵押贷款的利率出现下降。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这个礼拜报告称，购房抵押贷款的申请已经比去年下降了 17%， 再融资活动下降了 78%。 随着美联储推进加息，这些数据不太可能有改善。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当地时间7号率团访台三日，将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台湾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斯科特是今年第8位来台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斯科特在5月联署由参议院外委会发起的联名函，呼吁拜登总统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并曾两度联署支持台美洽签双边贸易协定、联名函等。斯科特在4月拜访中华民国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首位造访中华民国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深具意义。斯科特首度访台将有助于强化台美关系，并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斯里兰卡政府近日宣布破产，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发布评估报告，超过600万斯里兰卡人正失去粮食保障，不知道下一餐有没有着落。报告称，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 57.4%， 粮食价格高涨，令民众难以在餐桌摆上似样的食物。有 61% 的斯里兰卡家庭只能将就进餐，以减少节省伙食开支，例如少食饭或食少营养的食物。斯里兰卡经济近月来逐步崩溃，外汇存底几乎用尽，民生必需品入口停滞，燃料、食品和其他民生必需品严重短缺。总理威克瑞米辛克5号对国会表示，斯里兰卡已经破产。世界粮食计划署上个月发起了6000万美元紧急呼吁，希望能够为大约300万斯里兰卡人提供紧急食物到今年12月。 美国军方表示，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礼拜四与中共军委参谋长李作成进行了通话。这个是继美国防长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六月份举行面对面会谈后，美中军事高层的首次对话。米利的发言人说，米利将军讨论了负责任的管理美中竞争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必要性。美中防长的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误传。根据五个大楼当时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防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台湾问题。奥斯丁在会上警告中方不要破坏台湾的稳定，魏凤和就谴责美国对台军售。纽约市礼拜四开始在临时诊所接种猴痘疫苗，约6000剂的疫苗很快就被预约一空。之后疫苗承包商亦发布了更多空位，但亦很快被抢空。纽约市的临时接种点设在第五大道的中央哈林盛健康诊所，另一个设在切尔西的诊所亦已经重新开放。尽管任何人都可能感染猴痘，但目前该疫苗只是提供给18岁以上的男性同性恋者。这个是因为猴痘目前主要在男同性恋中传播，并导致轻微的疾病，包括疼痛和发痒的皮疹和疮。专家说猴痘并不是一种性病，这个只是当前的传播规律。截至礼拜三，纽约市的二次病例从6月27号的48例增加到119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近日表示，全球经济从4月开始显著变得暗淡，随着风险的不断提升，明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格奥尔基耶娃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7月底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下调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 3.6% 的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国防疫封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余下时间的情况相当严峻。他特别强调称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比今年更差。俄罗斯军队礼拜四炮击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盆地的几个城镇，其中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至少造成一名平民丧生，六人受伤。炮弹在一个酒店和公寓楼之间的院入面留下一个大坑。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以及两架燃烧的汽车。该市的市长亚历山大·洪恰连科华对克拉马托尔斯克中心区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居民留在避难所。顿涅茨克州的州长帕夫洛·基里连科说，六座建筑物被损坏，包括一家酒店和一座住宅楼。俄军正寻求征服顿巴斯的另一个省份顿涅茨克，以占领整个顿巴斯。自2014年以来，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已部分控制了该地区。总部位于纽约的加密货币经纪公司 Voyager Digital 礼拜三表示，该公司已申请破产保护，成为价格暴跌撼动加密货币行业的又一个牺牲品。该公司在几日前暂停了其平台上的提款和交易。路透社报道，好似 Voyager 咁样嘅加密货币贷款机构喺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时蓬勃发展，以高利率且容易获得传统银行好少提供嘅贷款吸引储户。但系两大加密货币五月暴跌，导致最近加密货币市场嘅低迷，重创加密货币贷款机构。Voyager 系卷入投资方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资本的麻烦后申请破产的。三箭资本因其大量投资的加密货币崩盘后被勒令清算。 Voyager 上个礼拜表示，已向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三箭资本发出违约通知，原因是后者未能支付总额超过6亿5千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贷款。根据房地美的数据，在经历了今年初以来的大幅上升后，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二个礼拜出现下降， 并在这个礼拜创下了自2008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截至礼拜四的这个礼拜，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是 5.3%， 低过前一个礼拜的 5.7%， 不过这个仍然明显高过去年同期的 2.9%。 房贷利率在年初暴升之后，在6月中旬达到过 5.81% 的高位，但随后对于经济增长的担忧令利率回落，40个基点的跌幅已经抵消了5-6月的升幅。但是对于购房者而言，融资成本仍然是一个挑战。分析师表示，抵押贷款利率处于2000年后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屋的挂牌价连续24个月同比增长超过 8.5%。 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布鲁克林一个联邦大陪审团礼拜三发回一份替代起诉书，指控5名被告，包括一名现任联邦执法人员和一名退休联邦执法人员，这些人因参与中共政府策划的跨国镇压异己计划被控多项罪行。被告分别是来自纽约的囚犯马修齐里布斯以及40岁的中国公民孙强。在2022年3月，这三人被控犯下一项跨国镇压计划罪名，该计划针对持有与中共不同观点的美国居民。三名被告密谋摧毁一名居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公民的艺术品，并在一名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中安装监控设备，以便从中国大陆监视他。刘凡和齐布里斯在今年3月根据刑事诉讼被捕，而孙强仍然在逃。如果罪名成立，刘凡将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齐布里斯、孙强和泰勒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米勒面临最高20年监禁。 Omicron BA4 和 BA5 变异株正在全球肆虐，现在又出现新的变种 BA2.75。 7月6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 BA4、BA5 正在欧美国家引发新一波疫情，已有83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 BA5， 73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 BA4。 而在6月初，在印度首次发现了一种新的变种，尚未正式命名，一些人称其为 BA2.75，其原始株为 BA2， 研发人员称其为第二代变异体。之后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地亦发现了 BA2.75 的踪影。 BA2.75 对比 BA2 有8个髓状蛋白突变，这些突变的位置可能会使其能够逃避针对 BA2 建立的免疫力，即使是感染过 BA2 的人亦可能再次感染 BA2.75。拜登政府这个礼拜公布了白宫所有雇员的年薪具体数字，将474名雇员名单一起送交国会。按照规定，白宫在每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要披露雇员的工资。根据名单，白宫员工年薪从0到18万美元不等，绝大多数人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其中有24名员工的年薪高达18万美元，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艾尔。此外还有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莱斯和其他一些法律及政策顾问。还有16名员工完全无工资，他们的年薪为零，包括拜登的移民事务高级顾问拉姆齐卡西姆，以及他的经济政策特别顾问贾斯丁·奈维特。除了零年薪，还有12名员工的工资较低，年薪是48000美元。这一名单包括旅行协调员、总统撰稿人和研究助理。不在白宫雇员之列的总统拜登，他的年薪是40万美元，这个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典型数字。该工资不包括拜登获得的5万美元的费用补贴和10万美元的差旅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